还有个艾滋，好来艾滋，然后艾滋，艾滋那个是。
是艾滋病学会提案，然后我们这边 CDC 有历史的。
哦，好，那 CDC 的同仁还在吗？好，来，请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优先讨论病患的部分。那因为其实上一次就是水哥只是说，就是健保署在会后的时候，我们来理清这个艾滋确认诊断的预算来源在什么地方。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有说明说，其实病人就医的时候，其实他是还没有确认诊断为艾滋的，所以不太符合我们这个 HIV 条例第16条的规范。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确认检验诊断的预算来源是由健保提供支付。所以呢，所以这边健保署幕僚作业这边的一半，就是以艾滋病学会的建议来修订这个本项的适用范围这样子。
好，这个案子我了解，这个 CDC 是希望，万一这个 HIV 的病人在空窗期，所以我们初筛如果是阴性，可以再做病毒量的检验去确认的，这个是要空窗期啊。但是因为它的前提是这个要能够高度怀疑，而不是每个未来都是 HIV 阴性筛检完还要再加做这个病毒量。这样就会造成负担很重，所以这个是不是有很明确的规范，是哪一类的病人 HIV 的筛检是阴性的，还要再加做这个病毒检验、病毒量检验？
可以代替艾滋病学会没有另一位医师。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就是由感染科医师来认定病人有出现疑似急性感染，可能会出现空窗期的症状，或是相关的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等等的情况，才能够申请使用这样的这个病毒量负担的这个确认检验。
所以是还是有一些规范啊。
对。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规范，我们初步的费用的影响是大概是95万，然后大概100万吧，
是高估的。因为我们事实上实务上我们在统计我们所有确认诊断的病人都没有这么多的，
就是不到100万的，不到100万的。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同意？那未来如果这个量有暴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再提出来这边修订。就是长期都是这样啊，万一有暴增啊，这一修订之后呢，结果这个有暴增的情形，我们再另外再提出来。半原则上以这个 CDC 这边的提案来通过。那个洪委员，
跟署长报告，原则上我们同意，不过其实要留下的弹书是，请 CDC 一定要注意这些模糊空间的，务必要编列预算。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其实刚刚署长没有回来之前，一串的委员都认为这是模糊空间，那是因为署长的同意。如果今天不是署长，其实我们还是觉得 CDC 没有说服我们。所以，其实，在编列预算方面，其实在过往有不好的 credit， 因为这种录音，所以会让大家有一点感受，请 CDC 务必把这个话带回去以上。
这好，还有
我想就是
来，我们请那个司委员来接。
是不是要限？因为这样的病人不会别的科会看，应该要限
感染科，感染科专科医师。
好，
所以这个要限那个感染科医师啊。看 HIV 的医师有没有在更特别、更限缩有没有？
只有在山地离岛地区才会不限。不过这个就是医师之间很少。
所以这原则上就是这个用这个，因为它是要有很症状很像啊，验不出来的才是嘛。所以在山地离岛，他就应该转诊啊，因为他没有，就是病人都有症状的嘛。所以这个就限感染科医师开立。我们请那个业务单位这个。通过之后呢，要密切监测他的申报量啊，如果有异常增加的情形的话，我们要提出来检讨啊。好，可以好，那这样本案就先这样通过啊。但书就是感染科医师才可以开立，那请业务单位监测这个修订之后的申报情形，如果异常要立即回应。好，那有没有其他案子？没有的话，抱歉，今天因为立法院的关系，恩浩伟有没有今天要再播哈？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谢谢大家待到这么晚，感谢，好， 大家了啊。还有必要，我们可能会再加开啊。到时候我们尽快有两个案子要处理啊。
你不在那边吃饭，去玩的时候。